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94期明慧修炼园地。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美国大选中摆正修炼人的基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4号。美国大选牵动着很多大法弟子的心，初期的时候我对美国大选的关注度较高，经常看网上及新唐人的报道。师父发表大选经文后，我也开始针对美国大选密集发正念。后来师父在致台湾法会经文中告诉我们，虽然是正邪之争，但是你们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同时更好的讲真相救世人。那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呢？我悟到大法弟子的基点是救度众生，我们可以利用揭露美国大选舞弊之机，让众生进一步认清中共及其共产邪灵对美国社会的渗透和危害，但不能陷入常人的党派与政治斗争中。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非邪党与红魔战队的都将被淘汰，这是神安排的。这次美国大选黑白颠倒，邪恶在明目张胆的舞弊，中共与美国国内被共产邪灵控制的左派势力操纵了媒体、司法、政府，合谋干坏事，背后当然是旧势力高层的安排。他们真正的目的之一是给大法弟子救人设置障碍，提高美国以至全世界众生得救的门槛，同时给常人设置陷阱。如果大法弟子把握不好卷入党派之争，那么很多支持民主党的民众可能对了解大法真相、支持大法产生负面影响，中共也会借机造谣抹黑，给国内民众灌毒，影响众生得救。在各种威逼利诱、媒体混淆视听的干扰下，在这么复杂的混乱的形势下表态，坚持正信才算数，才允许你走过去，这对众生来讲是很难的。事实上很多共和党的政客也充当了同谋者和沉默者，人如果没有那么强的正念足以让他们正视真相、坚持正义，那他们可能就会被划入不能得救的行列了。那么我们发正念，这不但是常人没有能力做的，也是直接解体红魔用来布局的败坏物质，加持所有的美国民众的正念，清理干扰他们的障碍，这对帮助更多的美国人以至全国政府人员、全球民众在自己真念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看清共产邪恶的危害，不被邪党站队、远离中共，做出正确的选择是极大的帮助。我们能多救一个就不要让他在这次大筛选中错过走入未来的机缘，但最终的选择每个常人必须自己做，别人代替不了。作为大陆大法弟子，目前国内邪恶仍在搞所谓的清零行动，迫害大法弟子，表现着末日的疯狂。我们不能因美国大选干扰了做好三件事，大陆是主体。我个人觉得我们每天安排几个整点或有空闲时针对美国大选发正念就可以了，其余时间抓紧对周围的中国人讲真相。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至于以什么样的形式、何时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谁谁如何表现，都不是我们应该过分关注和期盼的，否则那恰恰是旧势力干扰的借口。我们的基点就是铲除共产邪灵、黑手烂鬼和邪恶旧势力，让更多的众生明白真相、明白善恶，从而做出生命本性的选择。疫情一直未断，目前已经加重，淘汰和大选在同步进行着，我们一定要清醒和理智。个人所悟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决定着大选中得救人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4日。 一场激烈的美国大选形势成为全世界目光的聚焦处。大选的结果不仅关系到下一届美国总统人选，还决定着世界格局的变化，未来世界的走向，当然也或多或少牵动着大法弟子的心。从各种意义上说，这都是对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世人的一次大检验和大筛选。早些时候，部分同修认为川普是神定的，必定终会获得胜利，所以不用给川普发正念。当看到师尊新经文大选后，才意识到给美国大选发正念不是参与政治，而是铲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对神的安排的干扰。在选举过程中所暴露出的种种恶行，电脑门事件、死人投票、投票机做手脚、计票造假、邮寄造假，大量主流媒体公然一边倒背对真相，中共等社会主义集团的背后策划和操控等等。还有一点，在经历了20多年的严酷迫害中，从内心深处渴望结束迫害，渴望能扬眉吐气，渴望能圆满的心等等等等，都掺杂在了这场大选中。要做到完全不被带动也的确很难。例如依赖常人之心，我们过去都盼望朱镕基能接替江魔头，好给我们平反，最后结果反而更糟。习近平上台后拍苍蝇打老虎，废除劳教制度，使一批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得以提前释放。也有些人认为习近平可能就是预言中的未来天子。当时大家对习近平普遍都有好感，甚至有人把他看得很高，结果习与过去判若两人。美国大选，我们既希望舞弊的曝光，司法部长要求调查舞弊案，高等法院对诉讼案的判决，结果川普身边的支持者出现背叛等等。有人说这是让他们一个个出来表演的，目的是最后把他们一网打尽。我说不是，为什么非要他们做了坏事后铲除，而不能在他们没做坏事前把他们救度了呢？这是因为我们没做好，没能清除掉另外空间的邪恶。我们的人心使邪恶有机会能做坏事，从而使环境一步步变得更糟，最后只能盼望神出手。同修普遍都看过一些甚至很多国外同修办的媒体节目，媒体同修站在常人角度上讲是没有问题的，但其他同修对这个过程的过度关注是不是在求了呢？虽然不是不好的东西，可毕竟是在求常人中的东西。有的同修对揭露出的邪恶深感震惊惶恐，有的对媒体同修的深度剖析解读甚感欣慰自豪，这个讲得好，那个讲得不太好，好奇心、好胜心、争斗心、埋怨心、品头论足、愤愤不平的心、悲观失望的心、无可奈何的心等等等等都表现出来了。我们是常人还是修炼人呢？是常人读者还是救人大戏的主角呢？这是否也助长了邪恶能够继续迫害操控大选呢？修炼是无职的，尤其我们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成天与常人打交道，稍一不注意，甚至有些自己都意识不到，常人社会的现象，好的坏的善的恶的都会影响到我们，更谈不上在每一次矛盾中修去以前沾染的常人观念。再次学习师尊新经文至台湾法会的内容，你们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同时更好地讲真相救世人。讲真相中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中，摆放好自己的位置，才能不被卷入其中，才能做得更好。因为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所以我们修好自己至关重要。让我们共同努力，修得执着无遗漏，不被世间的一切所左右，坚定正念，履行使命。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疫来了救人急，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日。2020年新年以后，武汉肺炎在中国爆发并急速的蔓延，以往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车流、人流，进出市场购物的人群，孩子们放学时喧闹的场景，突然变得空空荡荡，像蒸发了一样。长长的马路一眼能望到尽头，静得可怕，人们都惊恐地在家里躲着。这场中共病毒大瘟疫给十几年来面对面讲真相的我带来了莫大的困惑，有点不知所措。此时此刻，我也切切实实地意识到师父的正法进程真的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上天淘汰人类的大劫难将要一一应验了，形势更严峻了，救人的时间更紧迫了。一天早饭后，我像往常一样出门了，地上的雪开始融化，不好走。转了一上午，大街上几乎没有遇到几个行人，只给一个水果店的店主和他的一个朋友散退了，送出去两个真相 U 盘。这时我想，救人的方式得改变了。在徘徊不前的情形下来到同修家，当看到同修从明慧网下载制作的大大的颜色鲜亮的躲避瘟疫有秘诀，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党团队保平安等多款不干胶时，真是喜出望外，心里亮堂了。适时救人，这就是师父要我做的。这期间各社区居民都必须办理出入证，外人不得入内，有的大门口有七八个人站岗，盘查也很严格，只能找封闭不严的小区贴。第一天只贴出了几张，感到新的考验来了，必须在大街上走着找合适的地方贴真相粘贴。在人极少的情况下，觉得所有的监控探头都在对着我一个人，一览无余，我的怕心出来了。丈夫担心地说，监控那么多，行人少，照得清清楚楚的，别出去了。可我又想，躲在家里大义当前，不救众生，那不是大法弟子啊。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是身负重大使命的。可眼下这么特殊的环境该怎么做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对，多学法，多发正念，不管是否整点，我立即双盘腿发出强大的正念。大法弟子是这个历史舞台的主角，世间的每一个角落都是师父为大法弟子提供的救度众生的场所，都可以为我所用。监控也是有生命的，你们的使命是照坏人的，不允许照大法弟子。自此我基本上保证每天学两讲法，出门前先发正念，路上也是边走边发正念，怕心渐渐没有了，有时也大大方方地拿身份证登记进出，救人的不干胶贴得既快又顺利，不长时间贴了近30多栋楼。一天刚走进一栋公寓式的住宅楼门前，一个女士先我一步上前开门，并撑着门朝我笑，我立即说谢谢，跟了进去。等她进了电梯，我站在门边往里巡视着，这栋楼不管住了多少人，就贴在这门上， 这是必经之路，人人都能看到救命的天机。刚伸手要贴，发现头顶上有监控，心里稳稳地对他说：你看不到，你不是照我的。转身将九字真言正正当当地牢牢地贴在了大门正上方，光鲜夺目，好漂亮。自从加大力度发正念，我惊喜地发现救人的环境由阴转晴了。有时刚走进小区门口，就有人笑着对我说：里面有卖菜的，进去看看吧。戴红袖章的人见我走来，起身做出请进的姿态。有好多次在人们排队登记测温时，我径直朝前走，竟无人看见我。有时我都进小区门了，工作人员一直在低头看手机，没有任何反应。而当我贴完要走出大门时，他们却都在仔细地询问进入人员。每当看见有人驻足看读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或看见我自己贴的救命不干胶保存的那么好，我都会想，这里的众生真好，都是有希望走向美好未来的生命。面对面讲真相救人。随着疫情的暂时稳定，企业、商店、超市陆陆续续恢复正常，各居民小区都解封了，路上行人也越来越多了。我悟到，这是师父给大陆同修最后救人的宝贵时机。救人不怠，最困难的时候都走过来了，现在面对面讲真相，送真相信，发真相 U 盘，翻墙软件，适合怎么做就怎么做，能救人就好。一天走在行人道上，一位穿着得体走路蹒跚的老人走在我前面，走近时发现这是第三次遇到他了，他那一脸的严肃给我留下了印象。前两次也是在附近，这儿离市委宿舍大院很近，他可能是位离休老干部。就在越过他十几步时，我问自己，怎么不救他？是因为他严肃或身份而打怵吗？我猛然一醒，不对呀。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救人你有选择就是错的，只要你碰到的你都应该救，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阶层，不管他是总统还是要饭的，在神的眼里看，生命是同等的，阶层是人类社会划分的。正念出来了，我立即回身走向老人。大叔您好，看您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他很健谈，说他是这个大院的，以前是副县长，叫某某。我说，久闻大名啊，很久以前就知道，您老身体好吗？他说不好，腿疼。我笑着告诉他，没事儿，我有秘诀，保您一念就好，不过得待一会儿才能告诉您。我问他，您经常在外面溜达，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有人给他讲过，只是听听。我说不行啊，大叔，退党团队的人数现在已达到3亿多人了，中共搞各种政治运动，迫害致死8000万人，如今贪污腐败，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假冒伪劣遍地都是，连儿童疫苗都是假的，还有什么道德可言？人不治天治，眼下出现的大瘟疫、蝗灾、洪水、地震，就是针对中共来的。入党时发誓为他奋斗终身，就会跟着他遭殃的，必须退出。我们早都退了，您也赶紧退吧。没想到他爽快地说，好，退吧。紧接着我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这九字真言就是我要告诉您的秘诀。真信连癌症、疑难病都能好了，那你的腿这还是个问题吗？ 要天天念，现在就念，祝您健康长寿。他笑着说，好，谢谢了。说来惭愧，讲了十几年真相，我却劝退不了自己家里的那几位亲人。他们自以为是邪党部门所谓的佼佼者，其实恰恰是受邪党灌输蒙蔽最深的受害者。在如今这特殊的环境下，特殊的日子里，我耐心地劝说家人，让他们看真相资料，希望明白了真相后真正的醒过来。我妹妹、妹夫和先生的妹妹一家三口及亲家公都退出了邪党，亲家母还为自己老家的四个兄弟姐妹带去了真相信、翻墙软件和护身符。现在只剩下弟弟了，令人欣喜的是弟弟也看了明慧资料。我相信在师父宏大慈悲的感召下，大法真相一定会开启唤醒弟弟以及更多的众生醒悟。正法进程越来越快，师父留给我们救人的时间不多了，只有时刻记着自己是师父的大法弟子，多学法，无条件的向内照，把自己修成一个心系众生为他的生命，救度更多人，才能兑现自己的誓约，不负师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瘟疫中更要勇猛精进，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号。2020年年初，中共病毒瘟疫爆发，面对封村、封小区、大小道路都被封锁的情况，我没有动摇，只有坚定的一念，越在这危险的时刻，越要抓紧时间多救人，因为救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善心救人，众生感恩师尊。有一天，我外出讲真相，碰到了一位去年拿了明慧台历的80多岁的老人。当时我嘱咐他要好好保存，不要光看日子，更重要的是看上面的内容，一旦大瘟疫来了，能保平安，还有收藏价值。他当时握着我的手说，谢谢，谢谢，并表示回去一定好好看。现在又碰到他了，别看他岁数大，一下子就认出了我。他又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大妹子，可见到你了，你说的话可真灵，大瘟疫真来了，我四个多月没出门，今天出门就遇到了你，真是谢谢你。我告诉他，是大法师父慈悲，让我们赶快救人，你谢谢大法师父吧。他说，大法师父太好了，真了不起。我家楼下有一家水果店，经常把水果摆到路边卖，周围常常聚集了不少打牌的人，我都给他们做了三退，也常给他们大法的真相资料。有一天，我给他们送破网的卡片，当时旁边有四个男子，那个卖水果的人边接边说，现在谁要打倒共产党，我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他还骂了恶党许多话，把旁边的三位都骂笑了。我也给了那几个人每人一张卡片，讲了真相，并给他们做了三退，现在随时都可以听到骂中共恶党的声音，可见恶党是多么的不得人心。后来的一天，我路过水果摊，问卖水果的人买卖怎么样，他说，也真神了，从那天骂共产党后，买卖还真是好了。我告诉他，老天都要灭恶党了，你是顺应了天理。他听了很高兴。救人再难也不放弃。我女儿家今年换暖气管、刷墙，这些事都要雇人做，这可把我的时间扯住了。我又要干活，又要做饭，还要抓紧时间出去讲真相救人，发真相资料。我唯有尽量做到什么都不耽误。那天安装热水器的师傅来了，一老一少两个人，我就热情地打招呼欢迎他们，倒水，拿出水果请他们吃。他们开始干活了，我就把话题转到三退上。那个年轻人高声说，我是来干活的， 不是来听这些的，我听得多了，我不相信这些。我一听，心想可能救不了他俩了，因为年轻人会技术，老者得听他的。我笑着说，年轻人，你不听这些，咱就说现在科学的认识和中国5000年文明历史，行吗？他说，我什么也不信，就信钱。我在心里求师尊，师父，请您帮我把这个被钱迷住了眼的年轻人救了吧。我对小伙子说，你信钱没有错，可是钱不是万能的。你看武汉肺炎这场大瘟疫导致了国内国外死了多少人，钱再多的人也躲不过这场瘟疫。他问我，瘟疫是针对共产党的，那为什么别的国家没有共产党也有瘟疫？我说，问题就在这儿。你想想，哪个国家没有中国的大使馆？哪个国家没有中共安排的特务？他说，那是。我接着说，你相信神，就要退出邪党的无神论组织，神能保你平安。神不看你有多少钱，也不看你是什么社会地位，就看你相不相信真善人好。作为一个人，连真善人都不相信了，那还能是一个好人吗？这回他听明白了，痛快地用真名退出了他加入过的邪党组织，那个老者也顺利地退了。安装完后，热水器有点小毛病，女儿让他回来维修。这位年轻人一进门就说，大姨，我们真有缘分，又见面了。我说，是啊。我让他吃水果，又问了他家中的情况。他说，媳妇是团员，孩子还小。我说，你记得那天给你讲的三退的事儿吗？给你媳妇也退了，行不行？他连声说，行，行。我给了他一张破网卡片和疫情特刊，嘱咐他回家让他媳妇儿看看，一定要让他看明白了，这是最严肃的事儿。真心相信，真心三退才管用。他说，大姨，你放心吧。我看他是真明白了。这天，家里来了两个换暖气管的，可是不管我怎么热情招待，他们就是冷若冰霜。我一看10点多了，就把话题转到了三退上，谁知其中一人把脸一翻，你再说我们就走，不给你干了，我最不愿意听这些事儿。这时旁边的女婿也瞪着眼，很不客气地指着我说，人家是来干活的，不是来听你这些的，快去做饭吧，这没你的事儿。我不被他们的表现所带动，就觉得他们真是太可怜了。我笑着对女婿说，他们来到咱家是缘分，听不听是他们的选择，说不说是我的责任。我去厨房做饭的时候，一直在找自己阻碍众生得救的人心，同时发正念，清除阻碍他们得救的旧势力乱神。中午女儿回来吃饭，我没有和她说上午的事情，只说希望她能帮忙让他们明白真相三退。女儿痛快地答应了。到吃饭的时候也快到12点发正念了，我招呼他们先吃饭，自己到师尊的法相前对师尊说，弟子修的层次不够，救不了他们，求师尊加持弟子，加强弟子的正念，能救了他们。我接着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当我去吃饭时，发现那两个人和女儿女婿聊得很投机，你一杯我一杯地喝着酒，并热诚地招呼我吃饭。我给女儿使了个眼色，女儿马上心领神会地说起了我以前的身体状况。当谈到我患了严重的肝病，医院治不好，修炼法轮大法后好了时，那人马上说，我不信，真是那样也不用医院了。我女儿说，如果发生在别人家我也不会信，可是这确实发生在了我妈妈的身上。那人又说，咱不谈这些了。听到这儿，我心里非常难受。饭后我又一次来到师尊的法相前，何时说，师父啊，我今天救不了他们是我的遗憾，我连来到家里的人都救不了，还算什么修炼人，请您加持我。我又走回来，发现有个干活的人不喝酒，好像身体不舒服的样子。我从背后点了那人一下，把他叫到一旁问，你是不是身体不适，不能喝酒？他回答，是。 我说，身体不好可以上医院，可是第二次大瘟疫来了就会全面爆发。瘟疫可是有眼的，不退出中共邪党的人一个也留不下。我给他讲法轮功是救人的，讲了善恶有报是天理，讲了历朝历代不是皇帝不干了，是老天要改朝换代。不管哪一朝去了，可是国家还在。他听明白了，高兴地说，我是团员，您给我退了吧。我又给了他一些真相资料和真相护身符，叫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他点头答应，又回去吃饭去了。饭后女儿跟我说，你不用再费心了，那人是救不了了。我心里别提多难受了。他们又开始干活了，我不甘心，不能轻易放弃这个生命。于是我又跟他们说，现在中国这些灾难是淘汰无神论，跟着中共走的人。他马上大声说，我跟习走定了，他是历史上最好的皇帝。我问他，是谁封的？给老百姓带来这么多的灾难，老百姓同意吗？要按照你说的那么好，应该给民众带来幸福平安。你看现在中国哪个地方没有天灾？这时我看他满脸的汗水，衣服也湿透了，我就拿着扇子赶快给他扇，直到他的衣服都快扇干了，我也把该讲的都讲得差不多了。这时他叫他的同事和我女婿出去，把我单独留下。他把门关上，态度完全变了，很诚恳地对我说，大姨，我接触这么多人，没见过你这么善良的，赶快给我退了吧，我叫某某某，我用真名退。我的心一下子放下了，这个生命从心里明白了真相。当他听说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还被关进了监狱，气愤地说，这么好的人怎么能关监狱呢？我感谢师尊的加持，终于把他救了。家里刷墙，装这儿装那儿，弄得乱七八糟，女儿休班跟我一起搞卫生，有时女儿累了要歇会儿，我也不歇。一次我和女婿从楼下的车库往楼上抬一张桌子，我们家是四楼，女婿说桌子挺沉，中途得歇会儿，可是我一点也没觉得沉。他们虽然年轻，可干活还不如我这个70多岁的老太太，在事实面前他们都服气了。女儿过去不敢告诉同事我修炼法轮功，这回她在单位直接告诉同事，我妈因为修炼法轮功身体非常好，还给三位同事做了三退。信师信法，否定迫害。我是农村人，因为1999年邪恶江泽民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720后多次进京上访，前后被绑架过17次，非法劳教一次，非法判刑一次。我家住的是平房，抓我的时候，一个警察先爬到平房上去，再下去打开街门，把其他人放进来抓我。有时家中无人，他们就乱翻我家的东西，很多东西被恶警抢走，孩子们也都承受了很大的伤害。后来，女儿让我住到她家，到哪里我也要听师尊的话，做好三件事。在女儿家住的时间一长，就陆续有同修到女儿家来学法，被邻居举报了好几次，在师尊的保护下都过去了。一次又被邻居举报了，来了4个警察，当时我有事外出不在家，警察走后，孩子赶快打电话让我躲躲，不让我回去，说警察还要来。我听后心想，同修们下午会来我家学法，我不能只顾自己的安全不管同修。今天是星期天，同修来给我送资料，我也得给同修分下去，再危险我也得回去到楼下等同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我一回家，女儿就急忙往外推我，叫我赶快离开，说警察一会儿要我去一趟派出所，必要家属配合。我跟女儿说，他们说了不算。女儿什么也不听，就是让我离开。这时同修们也陆陆续续的来了， 女儿一看来了十多个人，就更害怕了。她吓得边哭边说：“妈，你知不知道你姑娘现在被吓成啥样了？我是什么心情，你知道吗？”我一看这样，就给同修分了资料，嘱咐他们这几天不要来了。我想给同修们重新找个学法点，可是没有找到。最后我把心一横，对女儿说：“我不躲了，我有师父，这么多年不也过来了吗？”女儿看我这样也没有办法，只好随我。我知道集体学法是师父安排的，再难我也要坚持到底。闯过道道封锁，坚持做好三件事。瘟疫期间各小区都被封了，同修来不了我家，特别是给我送资料的同修，让他女儿看住了，不让他出门。为了安全，我们也不打电话，同修住的那个小区我又进不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在家背法，一天背三讲，这样过了九天。我又想，不管怎么样我也得出去救人，没有真相资料，但手里还有些真相护身符，进不了小区就给周围封路站岗的人讲。我也想给同修来我家开辟个便利的途径。我拿了点过年我家剩下的糖块，来到了楼下，走到看门的年轻人跟前，我热诚地对他说：“因为瘟疫，今年过年时也没有亲戚来，这里有些糖块，别嫌弃，都是高级糖。”年轻人高兴地接受了。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最后跟他说：“请行个方便，有上我家的人放他们进来吧。”他们看我身体这么好，也就答应了。我去了各个路口讲真相，可是手里没有真相资料。我埋怨自己不争气，老认为自己没文化，资料点遍地开花，自己却没能建成一个家庭资料点。师尊点化我，让我去找某某同修。我还没走到同修家的楼前，老远就看到路口也被铁丝网封住了。怎么办呢？我看到铁丝网旁边有几棵冬青树，走到跟前，发现在网的东边留了一个小口，正好能进去。我双手合十，谢谢师尊。到了同修家，我一说情况，同修马上给我准备了真相资料和明慧周刊。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同修的帮助。我和学法小组的同修都明白，劝众生三退的目的是让众生明白邪党的本质，天灭中共是必然，退出他的组织，在天灭中共时不被他牵连而留下来。讲真相后，我们再送给众生一份真相资料，以便有众生看资料后真正明白，真正的得救。最近一年的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共同提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得救众生的喜悦》，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3日。师父多次提醒弟子要抓紧时间讲真相救度世人，我就利用节假日和同修一起出去救人。特别是当前中共病毒泛滥，危及人类生命之时，更凸显救人的紧迫，我们更不能懈怠。第一部分，女孩笑着不断地说谢谢。2020年疫情严重期间，大概4月份，我和同修 A 去东面邻村讲真相。将近中午时，我俩决定往回走，走到一个村的南边，看到远处有一个年轻女子，旁边有个3-4岁的小男孩在土堆边玩耍。土堆是疫情期间拦截行人进村用的。这时同修 A 说，这个年轻妇女是从 W 村嫁到这个村的，她的妈妈傻，生的几个女儿都傻，她还有一个姐姐嫁在 W 本村。我突然想起学校里有一个初一新生是 W 村的，我曾经问她家住几号楼，她说不清楚。我又问她爸爸叫什么名字，他回答不知道，人家叫他小马。 A 同修听后连忙说，你说的那个男孩是这人的姐姐的孩子。
说话间，我们来到了年轻女子面前。我心里想，人这么傻，该不该给她讲真相呢？她能听懂吗？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是傻，下是不傻，元神不傻。我就赶忙走上前去问，大妹妹，你看本书吗？她回答，我不看。我说，我告诉你一件好事，法轮大法是佛法，你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躲过大瘟疫。说着，我掏出一个护身符，把上面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他念了一遍。没想到他接过护身符就高兴地说，这可是好事，并不断地点头重复说，真好真好，谢谢谢谢。接着面向我和同修双手合十。这一连串的话语和动作让我惊呆了，这哪是傻子，这比聪明人都明白啊。世人明白的那一面都在等真相啊。第二部分，大叔的欣慰。20多天前，我和同修 B 去西边村庄讲真相，那天正逢是个吉日。把车锁好后，我们来到卖桃的一对老夫妇的货摊前。卖主把桃子分两类，各大一些的和各小一些的。同修先买了几个大桃子，我也想买几个。大桃子还有几个，小桃子多一些，但个儿小，又有坏的。我刚随意一问小桃子的价格，大叔赶忙说，你包圆小的吧，处理完了我们好早点回家，天太热了。可我实在不喜欢这小桃子。转念一想，小桃子不好卖，今天天气的确是热，我就把这些小桃子买了吧，早卖完俩老人可以早回家。我的话还没出口，大叔已经在往塑料袋给我装桃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同修 B 一直和他们讲真相，他们听明白后，我们又给他们二人每人一个护身符，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躲过大瘟疫。这时只见大叔双手合十，嘴里一再重复，谢谢你们告诉我们真相，谢谢你们买我们的桃子。我看到大叔眼睛里像是含着泪水，流露出无尽的欣慰与感激。第三部分，那位大姐喜上眉梢。就在前几天，我和同修 ABC 四人去村西讲真相，只见在公路的南侧，一个大眼睛高个子女士在地边忙着什么。我走上前去说，大姐忙着呢，送你一本大法真相书，看明白后能躲过大瘟疫。他接过书的同时笑着问，是吗？我就给他讲真相，讲天安门自焚伟案，大法红传全球。讲到三退时，他说，我只上过夜校，没戴过红领巾。我送给他护身符时就告诉他，不时的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躲过将要发生的大瘟疫。他又问，要跪着念吗？我说，不用，你只要心诚，不管什么时候念都行，吃饭、骑车时都可以。听到这里，他顿时喜上眉梢，笑着说，这么好啊，真好，谢谢。我说，别谢我们，感谢大法师父，谢李洪志师父。众生都在等着大法弟子去救度啊。感恩师父的保护，没有师父的拯救，就没有我现在的一切，更谈不上救度世人。弟子一定要更加精进，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弟子叩拜师尊，合十。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个节目时间再见。